请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然后第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耶稣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胜过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我们低头有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聚在你的脚前。这一次我们在南台湾有这么样一个机会，我们觉得是你看上了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是你选择了这个题目，你也知道今天我们的需要在哪里。主，我们仰望你，但愿每一个服侍你的人，还有所有在教会中真的能与你同心的人，我们都能问一个问题，到底主今天我们有没有看见教会有一种增长的光景。所以我们仰望你，借着这一次的信息提醒我们，叫我们不再醉生梦死，叫我们不再糊里糊涂的过日子。在你回来之前，主啊，但愿我们能亲眼看见主教会不止成长长成，而且能够能够变成荣耀的教会，主啊，好献给你自己，在你回来的时候。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把这一切都归给你，我们仰望你，在这个周末你真是借着你的话来开我们的眼睛，叫你的话越过越明亮，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是一同来看教会增长的秘诀。我们知道这是40年来的一个很老的话题，大家一直在那里研究分析各种的因素，教会怎么样可以得到增长。但是重要的就是，我们很容易注意标，我们很少注意本。那如果要治本的话，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所以感谢主，圣经里面明显很清楚，保罗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呢也在他在基督里面得了基业。所以我们知道基督的确是我们的产业。我们每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读经祷告聚会，我们就享受所有基督所给我们的一切的祝福，包括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所得的喜乐平安等等等等。我们看见这个都是包括在那个基业产业里面。所以我们要说，我们所得的产业是何等的丰富，这是写诗的人这样说，我们也是这样说。但是呢，我们如果享受这些产业，不是目的，乃是达到目的的一个必经过的过程。所以如果神今天让我们能够经历基督赐福的丰富，那么让我们聚会，让我们祷告，在各种情形里面我们觉得在地好像在天一样，那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叫我们能够成长。奶和蜜是为着叫我们长大的。所以等到我们长大了以后，我们很稀奇，居然呢我们就变成神的产业。我们得救的时候得着一个产业是在基督里面的，所以我们是富有，我们变得像富豪一样，我们就像路德一样，明白吗？我们在波阿斯的农场里面，那么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说我的主人何等的丰富，一点点的麦穗，我就失去他的麦穗一点点，你看见我就可以养活我的全家，他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那么自从他与波阿斯连接以后，他再走在禾场上，他会说所有波阿斯的都是我的。所以也是因着我们与基督连接，你看见，感谢主， 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像路德一样。那么起头的时候呢，我们也读经也祷告，慢慢慢慢你就看见整个整的我们真的连元首基督。如果有一个完全的连结，那就像什么？就像路德连于伯阿斯一样。那在这个时候你就看见所有基督里面的丰富都是我们的。那么基督里的丰富有多丰富呢？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那不止如此，因着他升到天上，万有伏在他脚下，他所有掳掠来的战利品，所有的丰富，他当初怎样充满万有，那这个万有满到一个地步，结果他需要一个器皿来盛装他满溢出来的那个丰富，那么那个就是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你会想到说我们会是神的产业吗？而且你看见吗？圣经里不只说他在圣徒中得的产业或者基业不光是有荣耀，会发光的。我们怎么会发光呢？除非基督住在我们里面，除非我们能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或者除非让基督的荣美从我们彰显出去，这才有荣耀啊。所以可见呢，这个不是我们刚刚得救的情形，一定是我们蒙了恩了，感谢主，我们终于有基督的忍耐，基督的谦卑，基督的温柔从我们彰显出去了，所以我们开始有荣耀。就好像月亮没有光一样，月亮的光呢都是太阳的光，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那个月光其实是太阳的光。太阳是没有光，月亮是没有光，但是因为它面向太阳，就反射太阳的光。那也是一样，如果说神在他圣徒里面所得的基业有何等有荣耀的话，有光的话，那我们说一定不是我们的，一定是我们反射的结果。所以但愿基督真能充满我们，也能充满教会。但是呢，这里保罗用的词很特别，他不光是讲荣耀，而且是丰盛的荣耀。这个荣耀不是一点点，这个荣耀是满的，所以特别讲了丰盛的荣耀。所以保罗用叠句啊，慢慢一个加一个，一个加一个，好像加码一样，一直加一直加，那你就知道说不是一点点的荣耀，不是的，乃是丰盛的荣耀。就好像你看烟火的时候，不是看见有一点点的火花，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不是。那等到这个烟火到了最高潮的时候，你看那个荣耀是什么？是丰盛的荣耀。但是保罗不只讲丰盛的荣耀，他讲到这里他词穷了，他讲到这里他讲不下去，他讲到这里他的希腊文不够用了，所以怎么办呢？他就想是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词应该用在迦南美地才对，这个词应该用在基督测不得丰富才对，对不对？但是我们怎么敢当呢？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今天主救了我们，难道说主在我们身上会有什么产业吗？难道我们会成为他的产业吗？这个就是最稀奇最稀奇的地方。所以你看见吗？儿女长大了，成人了，实在说来父母就满意了。年轻的时候也许是累赘，也许是包袱，然后你要看这么多孩子要一个个的养活他们不容易，但等到有一天他们真的都长大了，当你看见他们走进结婚的礼堂，当你看见他们参加毕业典礼，所有做父母都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你看见吗？这些对多少儿女就有他，也就有多少的产业。所以也是一样的，我们就知道说虽然我们不堪，虽然不行，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个目的。我不知道大家蒙恩得救这么久了，你读不读圣经？你读圣经，你有没有读到以弗所书？你有没有看见说这个是神带神今天怎样的这个要得着他的旨意？所以你看加尔文和别人不读圣经不一样在哪里呢？他的的确确从神的荣耀开始，从神的旨意开始，从神的主宰开始。所以很清楚，同样是罗马书，也同样是以弗所书，可是呢罗马书是从人讲起，这个以弗所呢从神讲起，罗马书呢从地讲起，以弗所书呢从天开始讲起。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原来呢主就把产业赐给我们，应许给我们迦南美地，有牛奶与蜜地，有蜜 做我们的供应，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忽略了我们长大的结果，神在我们上有期许有期待，就是我们要长进。所以很清楚的地方，这个长进的观念是从前面的产业到后面的产业。但是呢，如果你仔细注意一下，你就发现说整本的旧约就这样。旧约你如果仔细读产业这个词，你就发现产业这个词就布满了整部旧约圣经。可是呢，你稍微分析一下，你就注意到说早期的旧约每次讲的产业都是指迦南地说的，都是指着有一块地，有一个产业是神给亚伯拉罕还有给亚伯拉罕子孙的，这是很清楚的。但你读到后面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每次讲的产业都是指着以色列人是神的产业说的。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原来神呼召以色列人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不要忘记神不是没有期许，神不是只供应他们，神不是只救赎他们，然后神不只让他们带到迦南美地。不要忘记为什么神这么做呢？原来神在他身上是有一大很多的期许的。那希望有一天因着他们真的进到迦南美地，那么不要忘记这是流奶于蜜之地。所以在这里没有一个人长不大的，没有一个人不会成长的，明白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等到这些以色列人成熟的时候，他们要成为神的见证，他们要成为外邦人的光啊！这个时候呢，神在他们的身上就达到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会不会当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因为保罗实在是个认识圣经的人，所以很清楚，我不知道保罗有没有读过旧约的词，特别讲到产业，但是很明显这里讲到前面讲到基业，后面也讲到基业。但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你就很清楚这里的光景呢是个成熟的光景。所以后面的产业乃是指着我们是神的产业，乃是指着神在圣徒中他所得的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然后下面就告诉我们在最后神怎么得到的产业，明白吗？所以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也读到这一点，不过现在呢，到了以弗所书，神就把它完全的提纲挈领提起来一下。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从旧约到新约是一口气式，是完全是连贯的。有的人花很多的功夫要证明圣经是神的话，有的人经不起一点的惊吓。如果今天有科学家们或者有人告诉我们圣经不合乎科学，所以我们想尽各种的办法，我们希望圣经能合乎科学，所以就是慢慢我们就放松了，慢慢我们就让步了。我们说圣经是含有神的话，我们不敢说全部都是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我们的软弱，有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根本没有好好的读圣经，我们没有想到说旧约跟新约是一口气，是连贯的，是彼此解释的。你不需要去证明啊，我是个读物理的人，我就知道啊。今天读物理的人，我要问这个很清楚的，就是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基本假定什么呢？基本假定这个宇宙是个封闭的系统，那么自自然然你相信说这个宇宙是可以彼此解释的。那么这就是今天的物理学，这就是今天的化学。同样的，我们今天读圣经，如果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能看出来里面从里面是一气呵成，你不需要外面太多的证明，你太多证明也没有用，因为这是不可能。你怎么可能在新约有一个人叫做保罗？那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你知道吗？很稀奇啊！所谓自由派的神学家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很聪明，他们知道说四福音受人攻击，也许很多地方不合，跟考古学离得很远，其实现在都是冤枉，我们都知道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误会。所以最后怎么办呢？所以有人就起来说，他说我们今天所相信的乃是信心的基督，我们不在乎历史上的耶稣是不耶稣，反正我们相信就好了。所以这些人从哪里开始讲起呢？从保罗书信开始讲起，明白吗？所以当然保罗书信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面满了设计。所以讲到保罗讲到话语的楷模，保罗也讲到福音的真理， 所以当你读罗马书的时候，前面是因信称义，中间的一段是因信成圣，然后因信得荣耀。所以就像加尔文一样，你看见吗？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特别读到新约，读到保罗的书信，没有疑问的，你看见很明显，这里神的逻辑，这里神的思想是非常丰富，也是非常完整的。但是大家经不起一点的惊风骇浪，所以没有多久以后，那么就觉得哦，很多东西好像不合乎科学。那慢慢慢慢的，你看见有的人就重点上，他会告诉我们说，到底四福音是不是有没有历史上的耶稣并不重要，要紧就是你相信耶稣那一刹那，你知道你所得着的乃是信心的基督。但是不要忘记，今天你读圣经，你发现说信心里的基督和历史上的耶稣是不能够分割，是没有办法分开的。所以现在考古学家越过越证明，没有疑问的。我去以色列不知道多少次了，那么最近考古学家一再的发现，你看见说四福音不需要，四福音就等于什么呢？就是说今天你若到过以色列去，神所给的以色列那块迦南地就好像第五本福音书一样，那第五本福音书就能够证明四福音是准确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个机会我们知道活道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基督生平一瞥，那么这一本书呢是用了5年的时间，那么就收集了所有考古最新的资料，那么然后呢我们来看整本的四福音，那么到底有没有矛盾，到底它是怎么样有一种和谐的情形，那怎样是一气呵成的。那我们相信说，当今天当大家慢慢慢慢对神的话还失去信心的时候，我们希望说这一本的书能够给许多人帮助。所以如果大家愿意的话，你们不妨可以参考这本书，会后以后也许你们可以到书摊看一看，那么你能知道说不管怎么样，我们相信这样这一类的书，那么尤其是当慢慢慢慢的这个年轻人，那么因着对圣经失去一部分的信心，所以要么就是研究神学，明白吗？所以今天呢，你如果讲的保罗神学，那个还是不能摇动的，你怎么样都不能摇动它。但一讲到四福音，好像就没有把握了。一讲到四福音，那会不会圣经和科学是冲突的？那如果大家真的从历史从地理，我们可以借助很多的地图，可以借助很多的资料，可以证明给弟兄姊妹看，这个四福音呢是一气呵成的，的的确确圣经是神所漠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四福音是基础，是告诉我们历史上的耶稣，那因着奠定了历史上的耶稣，所以我们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你看见吗？很清楚的就给我们在看见在上面建造。但等一等，你读保罗书信，你就发现说，保罗他不光只读旧新约圣经，他很多的根基根本在旧约啊。所以你看一下他引圣经非常非常的准确啊，他几乎把有的旧约的圣经把它背过来了。我们怎么知道他是背圣经的？如果大家读罗马书讲的因信称义那一段，讲的世人都犯了罪，他不是光引一个地方的，他好几个地方圣经。但是不要忘记，旧约保罗所读的圣经不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的旧约的圣经是分章分节的，我们今天的圣经是而且是有标点的，但是保罗那个时候不是。所以保罗如果那个时候要明白圣经的话，就像他所给我们的那个秘诀一样，我们应当怎么样呢？应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基督道原文就是基督的话，基督的道就是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里。保罗是这么做的，所以他也鼓励我们大家怎么做呢？那保罗那个时候有没有说，等一等，我在写这个罗马书，那我写的时候呢，那如果我想到了诗篇，让我查查圣经汇编，那么告诉哪一章呢？没有的。当他讲到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义人也没有，你看全本旧约里面关于没有义人的圣经通通亮起来了，而他能背得过来。他没有说让我查一查，不行。那尤其在罗马监狱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把圣经汇编带着？根本那时候没有圣经汇编嘛。所以若不是旧约的话丰丰富富藏在他心里，那么我要问大家，保罗 怎么把神已经说过的话让他最让对他再说一遍。结果你看见说保罗在大马，这保罗在这个什么，在阿拉伯的旷野，就是在西奈山，他的确像什么呢，像摩西一样，从山那里的的确确得着那些话。所以你才发现说保罗引圣经是叫什么，叫 direct citation， 就直接引的，明白吗？不像约翰，约翰引圣经有的是大意的，有的原则上的，有的是一片一片，但是保罗不是。保罗能够引圣经那么准确，你觉得他几乎把圣经背过来了。所以很多人羡慕保罗，很多人觉得保罗信心的基督，这是我们要的，但他忘记了整个保罗的信息。如果你仔细去注意他引了多少旧约的圣经，你就知道他不只相信以赛亚书是一卷书，不是两个人写的。今天很多人你记得吗，以赛亚当时根据圣经很可能他就是被拒死的，他是为主殉道的，但是今天没有想到以赛亚书也是被拒成两半，有的人说最少是两个作者。但是你去看保罗，保罗就不是。所以如果你相信保罗，如果你知道保罗的话是对的话，那保罗的圣经是不会错的。所以很多地方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我们以为说我们拥护保罗就可以，我们只要守住这块领土就可以了，结果没有想到旧约也沦陷了，西斯福音也沦陷了。但是请大家记得，从头到尾圣经就没有沦陷过，是我们这个人沦陷了。圣经没有矛盾，是我们这个人得救，我们这个人是不适合读圣经的，明白吗？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有的时候你切到切牛肉，你切来切不掉，你或者怎么样切切不下去，很多人都问说这个牛肉太老了，他从来不会说会不会这个刀太钝了。当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他问那个问题，这个牛肉太钝了，太老了，他没有想到人堕落以后，人的心思就是堕落过的，所以因着心思被扭曲的缘故，你想想看，要用扭曲过的心思来读神的话，我们怎么会读得明白呢？所以不要忘记，请大家记得，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是我们的旧人和圣经冲突的，所以十字架一定要做他彻底的工作，十字架能够除去我们的旧人，然后圣经说要用更新的心思，心思更新而变化。这个时候我们来读主的话就非常清楚。所以当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就在讲教会增长的这个过程里面，你看见前面用了一个基业，后面也用了基业，那不知不觉的就把整个旧约里面很重要的思想，那个思想就贯穿了整本的旧约，就是从前面的产业一直讲到后面的产业。所以不知不觉的你就等于给你一把钥匙，把旧约圣经把它解开了。如果今天有一把钥匙能把旧约圣经解开，而且从旧约可以看新约，从新约可以看旧约，弟兄姊妹，今天圣经不需要借助外力来证明它是神的话，它本身从上到下，从头到尾一气呵成，它已经是个很有力的见证。当然我们这一次不是对年轻人证明圣经是神的话，可是呢，我们很自然的，如果你真的把旧约读过，然后呢我们也把新约读过，然后你才明白说原来呢今天我们赶不上保罗，保罗是已经把旧约可以说存在他的心里，所以等到圣灵一启示的时候，一讲到我们也在他里面得着基业。不要忘记这个基业，这个产业是旧约里面常常用的一个词，很重要的一个词汇。那么然后呢下面又讲到产业，所以你就知道这里面有一种成长的光景。那么如果要详细来看的话，那当然我们需要用旧约来解释它。 然后慢慢的给我们看见怎么样神会得着这个产业呢？或者说神怎么样的能够在我们里面，在圣徒里面得着基业，是那样的丰荣耀呢？那是根据什么？根据两个能力。而这个两个能力先是在基督身上发动，然后在我们身上发动。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在基督身上发动，结果在历史上就记了一笔惊天动地的事。因为有一个能力叫做死而复活的能力，叫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所以主复活那一天是死亡的忌日，死亡有个忌日，死亡有死的那一天，就刚好是主复活的那一天。那不止如此，主不止从死里复活，有一个能，那个能力也是升天的能力，那个能力能够叫他冲破地心洗礼，最后呢能够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然后一直升到什么？升到父神的右边。他一面升高，一面征服，一面充满，一面占有。所以最后等他达到宇宙最高点的时候，所有的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这是升天的光景，是不是？所以这个明明讲的这个能力是在他身上的。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能力怎么样用在基督身上，也怎样用在教会身，也在用在我们身上。就这个能力叫我们长大成熟的，就这个能力叫我们增长，叫我们这个能力叫神最后能完全满，他能够说我的，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现在你看见标准吗？基督我们增长长到什么地步算是满意了？我们说现在我们有5000人，我们说每个主日我们有4万人在一起聚会，我们应该可以说为着神，我们努力在努力，服事在服事。也就是台湾每年你看在这个聚会里面就有4万人在一起聚集。那现在我把这个成果像苏拉米女一样带到主面前，我们要问说，主啊，你悦纳吗？这是你所要的吗？所以问题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做工许多时候是做我们的工，我们从来没有问说这个是不是主也所要做，这是不是主所期待的成果。所以我们做了也热闹了，而且的的确确在历史上可以写一笔，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问说，我如果是所罗门，结果我们的主是所罗门，当我们把果子交给他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问一句话说，是不是他满意了呢？他能不能说他所得的基业是荣耀的？他能不能说他所得的基业是丰盛的荣耀？他又能不能说是何等丰盛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今天有一点是完全完美主义的话，神比我们更完美，神的眼睛比我们更厉害，神眼睛根本容不了一滴的沙，是一眼就看出来了，装也装不来的。所以我们蒙恩得救的是照我本相，我们等到最后交账的时候也是照我本相。现在问题就是，如果根据这一段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说羊毛是出在羊身上的。我们以为说要达到教会的增长，我们要多少的力量，我们要动员呢、动员多少的人，多少人力，然后怎样怎样怎样，我们终于达到那个目的。很清楚，这里告诉我们说，教会要增长吗？你有一件事，就是说有两个能力你有还是没有。而这个能力呢，是第一，在我们主身上已经用过，根本就用在主的身上，很清楚的。你相不，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很清楚，我们的主不光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到天上。所以这两个能力把我们的主带从死里复活，而且带到天上。那么就是同样的能力在圣徒，在我们这个信的人身上要显出来的。如果要显出来，就证明说在我们身上要运行的一个大能大力，就这个大能大力叫我们怎么样，叫那个产业能变得有荣耀，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长大。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要记得，成长的能力不是原子能力，不是我们天然的能力。今天你就是把所有的 MBA 该学的功课都会了，你就是懂得怎么样做企业管理等等等等，你还是不知道教会是怎么增长的。因为那个能力不是我们有的，那个能力是怎样在基督身上有，然后神也用在我们身上。 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不在乎奔跑，不在乎定义，你做我们做了怎么样都没有用，问题就是我们要找出那个秘诀来。那么现在你看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有一件事和什么呢？一面给我们看那个秘诀在哪里。所以等到基督真的升到天上，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明白吗？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是头，一个是脚，头跟脚中间是什么东西呢？当然就是身体呀。所以前面只讲头，也讲到他的脚，因为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那现在我们要问，他如果做了万有的头，万有都伏在他脚下嘛，所以很清楚了。那在这个光景底下，那么圣灵呢，就正式的就介绍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教会呢？你要问，那升天的基督那个头，荣耀的头，和他的脚，脚是叫万有都伏在他脚下的，那么头跟脚中间叫做什么呢？叫做身体。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明白吗？所以教会比我们所想象的荣耀太多了，伟大太多了。我们今天的的确确太想看教会了，所以动不动我把我的伞吊在教会里面。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有没有可能今天你把你伞放在基督身体里？有的糊涂医生啊，不小心真的把剪刀放在一个人的身体里面，有这样的事。但是我们的主从来不糊涂。所以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你平常可以借用这个字教会，教会，因为你是这是历史上的一个用词嘛。但是呢，这不一定是圣经的用词，不一定是保罗的用词。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方，如果你明白这幅图画，你就知道基督徒成长的秘诀了。当然了，这里面有几个问题我们不大懂的，就是说他做了万有之首，他为什么为着教会的缘故，为他，或者这样说吧，他为什么为着教会的缘故做了万有的头，明白吗？所以万有的头跟教会有关系的。那么第二就是说，教会是他的身体，那如果我们连于元首基督，那表示基督就是教会的头。所以第一章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第四章给我们看，如果连于元首基督，连于头基督的话，那就告诉我们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可是不要忘记，就是基督做元首，基督做头这件事，我们到现在还是不清楚的。如果你能明白保罗所讲的，很多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为什么不大容易明白呢？因为保罗他有全本圣经在背后，当他写圣经的时候很清楚的，你看见他不需要解释，因为对保罗来讲太熟太熟了。但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就需要圣经来解释，明白吗？我们这儿有一个弟兄，他叫做史伯克弟兄，他呢曾经是 Campbell Morgan 的学生，在 Campbell Morgan 底下受了他的教导。你知道 Campbell Morgan 每个礼拜五晚上在伦敦一定有个查经聚会，所以现在 Campbell Morgan 所写的马太福音、路加什么都是那个时候写的，所以你看他的确被称为解经之王。那么所有在 Campbell Morgan 底下做学生的或者做门徒的，当然圣经是属的。可是呢，等到后来，等到这个我们后来发现，这个史伯克弟兄呢，他圣经太熟太熟了，所以他也假定他的读者圣经都是熟的，那一点都没有错。每次到写这个欧洲特会的时候，那么所在开会的地方，你这样都是各地很有水准的人、很有基础的人来聚集的，就像当初 Catholic Conference 一样。那开西聚会不是一般所谓平信徒来的一起聚集，那个都是每一个聚会里面的长老啊，或者是牧师啊，你知道都很有追求的这些人，所以这个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我们又可以有很多大会，但是我们要知道说，等到史伯克弟兄起来，神用他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在欧洲也有一些特会，但是那个人并不多，但是所有参加的人都是圣经滚瓜烂熟，你根本不需要告诉他哪一章哪一节。如果你告诉他哪一章哪一节，你等于羞辱他，好像他不认识不知道圣经一样。 所以这就是后来变成许多人读史伯格弟兄东西的难处。难处在哪里呢？就史弟兄呢，当他讲圣经的时候，他老早有圣经在他里面，但他不引圣经，他觉得你应该知道的。所以你如果读完了他的著作，或者你听完了他的道，你回去要做功课的，你一定要把他背后那个章和节把它写出来。 Campbell Morgan 就不是， Campbell Morgan 他任何一本著作最后一定要引哪一章哪一节，他是假定说大家是不明白圣经，明白吗？所以这也是今天的，这也是这样的。所以当保罗写圣经的时候，特别圣灵借着他给我们启示的时候，那请大家记得一件事，保罗所以他有许多话你看见根本他就是引旧约，他并没有说等一等让我查查串珠，让我查查concordance汇编，没有的。你看见很自然的，圣灵呢就把已经在旧约里面所说的话对他再说一遍，所以你看亮光就来了。所以不要以为说很多东西是保罗的创建，没有这件事，保罗还是根据圣经对他说过的话再说一遍。所以你会想到吗？光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光是你把这章读完了，你说我读懂了，我要问弟兄姊妹，为什么许多时候当你读到以弗所书，你总觉得好像很高，对不对？你总觉得好像现在很不容易。那高是没有错，它的确是个属天的境界，没有错。但还有一点的高，还有一点深的原因，就是说这个保罗当他讲的时候，他事实上有旧约背景。所以呢，现在很清楚。如果我明白这一点以后，你现在就问说，保罗可能很会读旧约，他拿着一把钥匙叫做产业，他就可以把旧约的前面跟后面完全解开了，完全变得一致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如果是的话，那我们要不要试试看？我们也要不要也回到旧约，然后我们看看这会不会是那把钥匙？然后等到我们把旧约历史读完了以后，我们要说这是以色列历史，没有错，但是会不会这是一个图片，给我们看见以色列的情形就应该是教会的情形。那么不管你觉得今天以色列地位是如何，有的人说神完全把以色列撇在一边，那么有的人说神暂时把以色列撇在一边，我们可以在真理上有不同的见解。但有一件事你要知道，说在旧约里面所有讲到以色列很清楚的，自自然就说到教会的情形。所以你看见特别是改革中的弟兄们，他们每次读到旧约，特别读到以赛亚，读到什么锡安山啊，读到耶句诗篇里面讲到耶路撒冷，很自然就用在教会身上，明白吗？讲到锡安当然用在教会，讲到耶路撒冷也用在教会，这是没有错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觉得神已经完完全全的借着教用教会取代了以色列。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旧约是一幅图画，那一幅图画给我们看神怎么样在以色列身上工作。那到了新约，你看见神也照样的工作，因为神他的工作没有改变，神是一致的神。神怎样对待属地的子民，他用同样的原则来对待属天的子民。所以现在你发现说到了新约，你找到那个秘诀。不过那些话好像很难，好像不大一下容易不容易明白过来。所以我们能不能多借用几张旧约的图片，那最后还是要回到新约，没有错。因为就真理来讲，就这话语的楷模来讲是新约，没有错。但是呢，我们先要问，旧约到新约都是神的话，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一面我们对神的话的信心慢慢就开始恢复了，你就喜欢做个多读圣经的人。弟兄姊妹，今天难处在哪？难处就是慢慢慢慢我们带弟兄姊妹，只要能够维持局面就可以，只要弟兄姊妹来开高兴就可以，所以慢慢多唱一点的诗歌。这是为什么很多人批评 Mega Church 说他们所注意的，好像所注意的是什么呢？好像把整个的聚会变成演奏会一样，整个聚会变成音乐会一样。那么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叫大家都觉得很好很快乐，平平安安去，平平安安的回来。所以这是有许多人的评语，那这对和不对这是另外一件事。但是要紧在这里，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们要学会一件事，就是说从这些旧约的启示， 我们现在要来看，那么到底，那么保罗的话是不会更清楚一点？所以我们相信说，也许这一次经过我们这一次的对于旧约很快的一个总复习，那么等等再回到保罗书信，可能大家就不一样，就更深入了，好像保罗书信就变成立体化了，也许是这样子。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根据我们这两天的时间，我们就想把整个旧约看完是不可能的，所以当然我们只能蜻蜓点水，是点一下就是了。所以这个功课呢，需要大家回去做，几乎是一年的功课。等到明年我们再回来的时候，也许有的人可以交一点报告，不过我们不会要求弟兄姊妹做，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可是如果你有心的话，你就注意到什么？你就注意到因为这个缘故呢，也许整本旧约向我们打开了。你不会觉得好像我这个跟这个一点关系也没有，原来背后有一个思想的。所以呢，如果里面有一条线，的的确确给我们看一个增长的线，那么应该对等到我们再读新约的时候，应该给我们有一些的帮助。好，所以现在呢，我们自然的就回到旧约。我再说是蜻蜓点水式的，所以不可能一卷一卷的看，也不可能一点一点的看。我们把这个重点点了，然后呢，其他部分呢需要填空的，弟兄姊妹自己需要回去多做一点的功课。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次在一起的目的。好了，当然我们讲到这些，我们不能不讲的创世纪啊，我们要知道创世纪呢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的序，那么尤其创世纪第一章呢又是创世纪的序，所以几乎你在第一章里面大概已经能够把握到一些很重圣经里面很重要的思想。不过很可惜呢，因为创世纪是向来很有名的战场，那么特别是自由派的，特别是我们知道很多很多人认为说，如果根据圣经，那么这个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和科学仪表有很多的问题。那其实啊，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创世纪第一章讲到创世纪，讲的神的创造，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希伯来原文只用了76个字。但是请大家想想看，在人类的文献里面有没有一篇的文献像创世纪一样只用76个字，他所用的这个题材是适合各种各样的人。因为不要忘记，创世纪不是科学的教科书，它不是因为大家现在已经有了基础了，好，现在我告诉你们宇宙的起源，不是。那创世纪很简单，它要告诉老的，告诉少的，告诉很有学问的，告诉一点这个都不识字的。所以你看见所有的读者是生前，有的根本不认识字，有的根本是农夫，有的是裁缝，有的文化水准很高，有的读了博士，有的打了 master， 有的一天到晚他们专门研究生命的奥秘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如果神要讲到生命的起源，讲到万物的起源，讲到宇宙的起源，那现在我们要问神应该用什么样的题材，如果是神的话的话。所以请大家记得，全世界图书馆里面你找不到一个记录只用76个希伯来原文，他能很庄严地讲到宇宙的起源，科学家听得懂，不识字的人吃得懂，今天阿妈听得懂，今天不管你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底下，你都能够知道宇宙的起源。所以大家要知道为什么圣经是神的话，就是因为它不是为一般人设计。如果讲到生命的奇妙的话，那你一定要讲到 DNA 啊，那么你一定要讲到 DNA 里面复杂的情形。那么现在懂得生命的人告诉你说，那个整个加起来大概有200页之多。那么请问大家，创世纪第一章如果神说好了，我告诉你们生命的起源，难道神不知道这些奥秘？神当然知道这些奥秘，然后神就画了两个螺旋给你看，这就是 DNA 的那个脸谱，像这个样子。那我要问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神所写的话只能够为着那些懂得 DNA 的人，那些专家们写的，不是？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 今天你看见很简单，神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这里面有没有像埃及那个神话里面那些东西？没有。有没有像巴比伦那些神话里面很奇奇怪怪怪诞不经的东西？没有，非常的庄严，非常的简单，然后告诉我们说神不只创造我们，而且神创造的目的是什么。不过很可惜，就是说大家今天花很多的精神要去证明创世纪是合乎圣经的。那么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但是呢，你不知不觉的你就忽略了圣灵写创世纪，尤其写了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它有一个中心的思想的，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漏掉这一面。所以要记得今天呢，我们回到圣经，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创世纪，你就知道原来在这里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呢？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天是多数的，地呢是单数的。地虽然是单数的，但到第二节呢，你看整个的镜头呢就转到地。所以明点明白吗？人算什么？但神呢是把我们放在心上。地球算什么？如果就是今天整个的宇宙学来看的话，它根本是在我们的银河系里面，而且在银河系还不在中心的地带，那是在什么？在边疆的地带。所以从某一个从地理的位置来说，从各大小来说，如果今天把地球挖空的话，太阳挖空的话，可以装130万个地球。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讲到神的创造，有许多的星球比地球大，有许多位置比地球更适中，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为什么？是什么原因？到了第二节，你看见圣灵的镜头就转到地，所以地变空虚混沌，或者地是空虚混沌，所以第一章后面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地球上的情形。所以现在你慢慢就明白了，为什么神要创造宇宙呢？神创造宇宙的目的最中心点不是天，最中心点乃是地，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主耶稣教我们怎么祷告呢？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现在你就明白神为什么要创造地。神今天在天上，他的旨意不能完全彰显，现在如果神要完成他的旨意的话，要行在地球上。所以神创造地球，神对地球有个目的的。这个地球就像神的太空船一样，然后最后呢，终于叫神的目的能够完成的。所以很自然的，你读到第二节，地就是空虚混沌。现在你不要问告诉我天是怎么样，创世第一章没有讲天使。现在你不要告诉我说这黑洞怎样，圣经没有讲的黑洞。因为现在你看见了圣灵他全部的精神，因为他的心不在天，不在有多大，不在有多伟大。弟兄姊妹，现在他的心在这个地上，因为他知道这个地好像神的太空船一样。最后有一天呢，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是第二节以后很自然的就讲到地的情形。好了，我还记得一个故事。当人类啊第一次登陆月球，那是一件大事，对不对？因为月球呢什么意思？就是说太空船呢是 NASA， 是借着那个太空船最后呢把人带到地球上去。所以大家都知道那个太空船呢是 NASA 为什么要盖这个太空船，因为 NASA 有一个目的，有一天希望人能够走在月亮的表面上。那你怎么达到的？你就发现说原来呢那个太空船把它带去的。所以第二天呢，我就看到《纽约时报》一大版的广告，那一大版的广告中间当然就是那个很丑很难看的那个太空船，然后它上面怎么写呢？它虽然丑，就指着这个整个太空船很丑，它却把你带到那里， 所以我在想说，谁做这个广告，画一大篇，大家都知道太空船很丑嘛，大家都知道说是太空船是把 NASA 把太空总署谁要转要做的事，终于呢把它做到了。那是现在谁愿意花这个冤枉钱来替太空总署做广告啊？所以后来我才发现，下面呢是谁做广告的？因为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啊，在纽约啊，到处啊都有一种车子，像乌龟的样子，叫乌龟车。所以小小的很方便，很丑，很难看的，你明白吗？但是很小，它体积很小，但它可以带你到你所要去的地方。所以很简单呢，表面上是说，哎，那个太空船很丑，终于把你带到月亮。他说，现在你还在纽约啊，那么你要到处跑的话，不要忘记啊，你要买的是乌龟车，因为乌龟车呢，不管它丑，但是它可以带你到任何地方。同样的，地球虽然小，地球虽然丑。但是你要问，在神的心目中占一个什么样的份，你怎么知道？你读创世就知道了。所以第二节你看见整个的那个镜头呢，就转到地。所以现在你才知道，神创造天和地目的是为着创造地，所以天是为着地而创造的。那么现在问题讲到地的时候，那么你读了第二章，你就发现那个镜头又不一样了，镜头就转到人的身上。所以很清楚的，在神的创造里面，他有一个旨意，就是创造了地不是目的，就是创造人也不是目的，创造地和创造人是为着叫神的目的能够得着彰显。所以请大家记得，你有没有想到神永远的旨意？每次你讲到神的主宰，每次想到神的拣选，你一定从永远开始讲起。那如果这样的话，现在我们要问大家很清楚的，那么神为什么创造地又创造人呢？所以现在你在读创世纪的，你慢慢就会懂，让神自己的话来替我们解释才可以。好，那么讲到神的六天的工作，那么很自然的呢是分作两组，前三天后三天。那么大家注意啊，第一、第二、第三跟第四、第五、第六是两组，是两个循环。什么叫两个循环呢？意思就是说，第四、第五、第六又重复第一、第二、第三所做的，不过呢，更深一点，更丰富一点。比方说吧，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第四天呢，神把光体放在空中，有太阳，有月亮，有星星。现在不光光，本来第一章的光很抽象的，现在的光的具体化了。当你抬举头望明月的时候，你看你这就叫光。所以呢，很清楚，第四天，第一天跟第四天都是讲的光，不过第四天神的工作呢进步了。所以进步的思想，增长的思想，在神的工作里面已经有了。明白吗？我们普通读圣经糊里糊涂就读六天就六天吧，有什么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神的工作是很美丽的，前三天后三天是两个循环。那么然后呢，你就看见神的工作是进步的。那什么叫进步？什么叫增长？在这里你慢慢的就学会了。到了第二天的时候，神说要把天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分开。那上面的水当然就是水蒸气了，下面的水当然就是海洋或者河流了，那么很清楚，这是第二天。那么第五天呢？第五天就是第二个循环的第二天，很稀奇。那么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神在第二天所创造的上面的水和下面的水，上面的穹苍跟下面的海洋，就是空间来讲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什么时候有意义呢？什么时候叫神觉得满足呢？结果呢，你就看见在空中里面，神就让一种的生命叫鸟，当这个生命充满那个空间的时候，哎，你看见第二天就有意义起来了。所以那个意义是什么时候给的呢？是第二个循环的时候，明白吗？这个第一个循环是基础，像钻石盒一样，光是空间，但是钻石盒可能是虚空的，但什么时候你要把宝石放进去了，那钻石盒说我对，完全对了。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当神创造的时候，你看见说很稀奇，神有个心，神有个心意， 是他创造了宇宙不错，他创造了空间不错，他创造了天也创造了海，但是不要忘记，天是天，不能满足神，好像是虚空的，一直等到神让像鸟那样的生命充满那个空中的时候，神说我满意了。所以这是第三，第几天？第五天。所以神看着是好的，是好的，是好的，明白吗？所以很清楚，这是神的创造。但第二天不只是上面的，你既然有上面的空间，有下面的空间，那下面的空间当然就是海洋。但是海洋是虚空的，如果没有让像鱼那样的生命来充满它。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第五天跟第二天刚好是遥遥相对的，而且现在神的工作仍旧是根据他第二天所做的，不过更丰满了，明白吗？否则的话是虚空的。什么叫做丰满呢？丰满就是现在神用生命让他填满他，现在呢那个就而且很清楚的，你看见本来里面是虚空的，现在里面充满了生命。所以很清楚，神的思想是个生命的思想。就是什么时候有生命满有生命满在上面，那就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意，神的目的要达到了。好，到了第三天，圣经告诉我们，神就让水就退去，然后地呢就露出来。那露出来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地就发生青草和树木。所以光是地露出来，现在已经不在洪水底下了。现在可以说，现在那为什么地露出来？地露出来，光是那个地的空间，不要忘记，有空，有海，有地，这都代表空间，对不对？海陆空加在一起，才代表神所创造的空间。那么陆和海，不，海和空，不要忘记，那是第二天、第五天做的。到了第三天的时候，神要叫水退去，然后地呢就露出什么？就露出地来。那现在我们要问，等到你读到第三天的时候，圣经还不止告诉我们地露出来了，而且告诉我们说，神让植物一样的生命，也是生命，就布满了全地。所以明白吗？现在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神创造了宇宙没有错，但神创造的不是没有生命的宇宙，不是。这个宇宙所有意义是跟生命有关系的。那么这个生命所有关系，就是因为什么时候神说满意了？为什么？什么叫丰满？为什么在保罗一直用丰满、丰满、丰满这个字？大家不要忘记，那个观念是第一个循环跟第二个循环中间的观念。所以如果现在大家明白这一点以后，你就知道说保罗所讲的丰满是什么意思，明白吗？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看第三天跟第六天，第三天是什么？是植物的生命，不是吗？而且很明显这个地呢就露出来了。好了，到第六天就根据第三天的工作，那现在呢，神创造了像动物一样的东西，昆虫一样的东西，在就可以布满全地，在地上跑来跑去。那么更重要的什么意思？就是说神不止让植物的生命，植物的生命是知觉，但植物生命不会动的，但还有一种生命比植物生命更高一等，这个生命什么呢？这个生命可以在陆地上跑来跑去的，那么这个就是动物的生命。那么请大家记得，神为什么从泥土里面创造了这些动物呢？那么很明显的，你看见神的目的是要让动物性的生命能充满整个的地面。那现在神所创造的海陆空都被生命充满了，明白吗？就着海来说有鱼的生命，就着空来说有鸟的生命，然后呢，就着地面来说有动物还有各样的爬虫的生命。那么稀奇不稀？等一等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看见圣经为什么啰啰嗦嗦的形容那么多，一点都不啰嗦，神的话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精准的。好，那么这是六天的工作，但是第六天神做了特别的工作。为什么？因为在第六天神创造了人。当神创造人的时候，请记得，不像前面六天，不像前面所做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那光就成了，对不对？那么神说要有人就有人生，可以这样做，对不对？神不这样做，为什么？因为当神要创造人的时候，你看见和创造别的都不一样，所以你知道人在神心目中地位是什么样的地位。所以到了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所以可见在神格里面，三而一的神，父神、子神、灵神，他们开了一个很严肃的会议。好像在别的时候创造，所以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事就成了。但是呢，讲到人的时候，你看见吗？不一样了。那这个时候呢，神就开了个很严肃的会议。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所以可见有蓝图。我们要表示是蓝图，还没有做，但是现在已经有蓝图摆在那里。所以现在你根据神的要，根据神开会的报告，你就知道说到底神心目中是要做什么，到底神要做什么，很清楚的。好，所以现在很清楚。第一，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造人不是像造空气一样，造人不是像造光一样，不是。讲的光跟我们没有关系，讲的空气跟我们没有关系，讲的人就不一样了。你看见所有的万物里面，就是人跟神有关系。那人跟神的关系在哪里呢？就是神说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来造人，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所以当人造好了以后，不管人到什么地方，人都看，叫人都看见神的样，都像神，明白？他的一举手一投足应该代表神，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告诉人说神就是这个样子，明白吗？所以这就是很清楚的，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来造人。所以请大家记得，这就是为什么人跟动物就是不一样，为什么人是万物之灵？因为人是神造的，不光人是神造的，我们知道空气也是神造的，光也是神造的。但是神造人的时候是开过会的，不光开个会，是根据蓝图。这个蓝图里面告诉我们说，不是普通的造人，乃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人的。所以可以看得见，这个人就是跟动物不一样。今天你看见人是要代表神的，神没有要叫动物来代表神，没有。所以人尊贵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吗？今天可以说人跟神是有关系的，的确是有关系的。那个关系是什么？那个关系就是神造我们的时候，那是照着他的样式，照着他的形象来造我们。好，这是造人怎么造。那造完了人以后呢，你看见神给他们使命，那这个使命是根据神六天的工作，很清楚的。为什么呢？所以你看见很清，或者这样说吧，神给人了的使命是什么呢？所以后来呢，神的创造就是完全是根据这样的，什么呢？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所以现在很清，为什么最后神才创造人呢？先是神要把海创造好，神要把空中创造好，神要把陆地创造好，这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做的。但是什么时候神让这些生命填满这个空间呢？是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所以很清楚，很清楚，你看见说，现在呢，的的确确海里面满了鱼，空中满了鸟，地上呢满了牲畜和所有的爬虫。所以你看，动物的生命和植物的生命就必布满了全地。但是问题就是，为什么神最后创造人呢？所以下面说，原来神给人一个使命，要叫我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那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让鱼、鸟和爬虫，所有海陆空的万物都要伏在神所创造人的脚下。你有没有读到一句话？等到我们的主升到天上的时候，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那不要忘记，为什么有那句话？ 当你读到创世第一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当时神创造人，神不只根据他的蓝图要照他形象来造人，但是同时呢也给我们一个使命，叫我们做，就像这个谁说的一样，就像这个宋尚杰博士讲的，他说神造人呢是要叫人做海陆空大元帅，这个一点都没有错。因为你看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讲到神的创造跟生命有关系，讲到丰满跟生命有关系，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慢慢有进步的情形，起头是植物的生命，现在呢你看见是动物的生命，所以不只有地上的，也有空中的，也有海里的，所以这就把整个神所创造的空间就完全的就解释清楚了，非常非常的清楚。好，然后这个是蓝图，那么等到执行呢，那就是27节，所以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神开始做了，是开始执行了。那么真正执行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我们的主是基督，在神旁，在神的面前做他的公师，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因为三而一的神里面只有子神是有形象，父神没有形象，他是个灵，圣灵当然没有形象，所以在三而一的神里面只有什么，只有基督有形象，所以人创造的真在实行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乃是照着基督的形象造男造女的。好，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讲到他的执行，等到神真的造好了人以后，那不要忘记啊，这个到了27节就开始了神的人的创造，神的创造怎么样创造人。那么28节呢就告诉我们说，等到人创造好了以后，神就赐福给他们，所以要记得，就是人今天离开不能离开神的祝福，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只要蒙恩得救，人永远不会和属灵的福气分开，所以神一定要祝福他们。那么然后又对他们说，要怎么样说呢，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那么很稀奇弟兄姊妹，等于神重新把他当时开会的时候的重点重新的再提一遍，先让人知道人有个使命。那么这个人的使命是什么呢？人的使命就是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那你怎么做呢？原因有一条路的，那条路是什么？那条路就是要叫他们生养众多，然后遍满地面。植物的生命怎样遍满地面？动物的生命怎样遍满地面？那现在呢，你看见说神所创造的人的那个生命，这个生命呢也要遍满地面，然后下面说治理这地，在原文是制服这地，证明什么？这个地曾经背叛过，这个地曾经不服的，现在呢你看见神让这些生命能够充满大地，然后要制服这地，那制服这地的结果是什么？是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那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呢？就是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那现在我们要问，一定有一些事情发生，对不对？那么当你读到创世纪的时候，你可能不大懂，也许你读到第一章第二节，地变成空虚混沌。那么现在圣经学者们他们在辩论了，说这个变到底地变空虚混沌呢，还是地是空虚混沌？因为在希伯来原文两个都可能。那么根据上下文，到底应该地变呢，还是地是呢？所以最好的解释，你要让圣经来解释圣经。所以一面告诉我们说，遍满地面，制服这地。那么到底地怎么回事了？一定有一些问题发生了，是不是？所以感谢主，现在呢，我们需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那最好的一段圣经就是诗篇第八篇。我们好好看一下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 这是大卫的诗，尤其大卫做牧人的时候，他因为把羊呢带到大山小山，然后到了可安歇的水边，然后到了青草地上，所以许多时候呢大卫在外面过夜的。那么在这过夜的时候呢，他就像第三节所说的，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所以很明显的，大卫呢一定默想了神的创造，所以很自然的，他第一节就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因为这一节圣经就叫你想起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起初神所创造天地一定是完美的。为什么？因为神要叫地在神要叫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叫耶和华的名，在天上有一个名字，在地上呢让大家都觉得何其的美。所以可见神创造地目的是什么呢？神创造地的目的是要叫地能够反映天，你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你不管在地的什么角落，你看见晨曦晚霞，你看见一棵葡萄树，你就想起那个真的葡萄树。所以这个地上的点点滴滴就叫你看见天上的点点滴滴。所以天跟地可以分别，但天跟地不能分开。所以神创造天和地是拿天做地的冠冕，但是地呢是却是发表天的荣耀，彰显天的荣耀。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卫可以说，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不是在天上吗？但是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所以神创造地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叫地能够彰显天的荣耀，就好像人能彰显神的荣耀一样。这是最早最早神创造人的目的。但是很可惜，后来人堕落，人犯罪了，不是吗？所以大卫他不只是读创世第一章，第二章也读到第三章，他知道说人堕落，人犯罪了。不过这个时候大卫他是一个默想神话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把创世第一章就解释给他听。所以慢慢慢慢你就发现说，等到你把它跟创世纪一连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你就明白过来了。那么第五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所以神创造人的时候啊，他的的确确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那现在有个问题，人是受造之物，天使也要受造之物。那现在我们要问说，为什么大卫说你创造人的时候比为天使要微小一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要用全本身你解释，慢慢你才领会过来。那么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说，根据圣经，有一次天使长就背叛了，然后撒旦，然后呢，我们的天使长就率领三分之一的天使背叛，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那个头叫做撒旦，那其他就叫做魔鬼，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堕落的故事。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当然我们叫魔鬼走来走去，那么试探人，那么就给人带来很多的灾难，很多的苦难，像约伯就是个例子。那现在我们常常问一个问题，如果苦难是从撒旦来的，是撒旦兴风作浪的，那为什么神当初一造好了撒旦，如果撒旦一背叛以后，神马上把他捏死不就完了吗？那请问大家，神是创造者，他要捏死一个受造者有什么困难？没有什么困难，很容易做的一件事。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天使里面三分之一背叛，还有三分之二没有背叛，所以还有执政的，还有掌权的，这都是指着天使里面这个天使来说的。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今天你毁了撒旦，你把撒旦捏死很容易，但是问题就是你要问说，这些天使们他们怎么感觉？天使们他们有一个感觉很清楚，你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者，你创造了我们，你也可以毁掉我们，没有难成的事。讲到神的能力，我们没有话说，因为是神创造我们，那神创造者。但是问题在这里，神的宇宙难道就这么简单吗？这个宇宙难道只是彰显神的能力吗？如果光是彰显神的能力，那么今天所有的星球上面所有的原子弹爆炸、核弹爆炸都对了，那就证明了是彰显神的能力。那宇宙就是唯物吗？宇宙就是这些星星、这个月亮在一起，这就叫宇宙吗？不是的，明白吗？ 所以这个人今天想把什么，把东西简化了。所以你看讲的唯物论是把人物化了，明白吗？物化当然简单的很多，但是不要忘记，你今天你简化到一个地步，就不是那个真相，一点都不是那个真相。所以神如果创造宇宙的话，他不只要彰显他的能力，他要彰显他的智慧，也彰显他的荣耀。一个大人打小孩子，你把他打得鼻青眼肿，把他打得栽在地上，不错，你是都胜了，没有错。但是我们要问说，他的荣耀在哪里？所以今天普通我们在那拳击比赛的时候，一定是重量级跟重量级的，轻量级的跟轻量级一定不一样，跟你一定是你有多少的分量跟多少分量才能够匹配的。所以现在问题就是，如果神以创造者之格来对付受造者的话，他不管怎么做他们都有话要说。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神为着要让天使执政掌权的，不只认识神的能力，也能够看见神的荣耀。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创造了另外一半的受造者。不过这个受造者呢，是比怎么样，比他微小一点。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比这个重量级，你若讲到了级别的话，不要忘记啊，现在那个天使，堕落的天使还比人稍微又重了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得胜的话，那是完全的得胜，明白吗？如果这个时候人是站在神这一边，对神说是，对撒旦说不，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吗？同样是受造者，结果就叫谁呢？就叫撒旦完全闭口不言。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叫仇敌就没有话说了。所以神创造人为什么比天使微小一点呢？就是现在要证明说，神不以创造的资格来对付撒旦，神要让受造之物来对付受造之物。那神怎么做呢？当然很简单，神不是把两棵树摆在中间吗？神当然意思要人吃生命树的果，因为那个生命的果子是依靠的生命，你只要吃这个生命的果子，你自然就伏在神的脚前，很自然的，那个不需要，这一点都不需要做的，完全是顺服的生命，完全是依从的生命，就不像撒旦的生命一样，因为那个生命很明显就跟那个背叛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那么善恶树的生命是什么？是独立的生命，明白吗？独立到一个地步，你看撒旦能说我要升到最高，我要与神同等，那这是什么？这是善恶树所结的果子。生命树的果子就像基督在地上所给我们看见那个生命，是依靠的生命。你看见说他看见父怎么样做他也怎样做，是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等到神创造人好了以后，神就让人吃生命树的果子，明白吗？那如果人真的吃生命树的果子有什么结果呢？当然他就伏在神的脚下，然后这个生命呢，神有一个旨意是什么？要生养众多。意思说这个生命不能光是一个两个三个，而且多到个什么地步呢？要布满地面。为什么？因为全地今天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全地都已经背叛了，那现在我们要知道神怎么会收回这些领土呢？所以现在很清楚，你看见神为什么对人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是什么样的生命生养众多呢？乃是根据神当初，如果人不堕落的话，人一定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一定伏在神的脚下，然后这个生命你看见吗？就布满了全地，不管在什么地方，你看见他就能够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就制服这地，所以不知不觉的就把所有失去的领土就通通收回来。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是完全顺服神的，完全站在神这一边的，完全叫神蒙羞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那么结果呢，你看见他们就结果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他们就完完就你看见神最后的目的呢，终于达到了。很稀奇，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他下面说，第五节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什么叫做荣耀尊贵冠冕呢？就是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 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照着神的形象来造，严格说来，神就用他的荣耀和尊贵来做我们的冠冕，明白吗？没有一样东西叫我们像神，更是我们的冠冕，所以很清楚。然后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脚下。所以不要忘记，管理什么意思？制服这地什么意思？就是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想想看，当你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当你伏在神的脚下，而结果当你遍满这，当这个生命充满整个地全地的时候，然后征服这块地的时候，你就把那些本来在撒旦权下就赢得他们回来。那弟兄姊妹，当他们伏在神的脚下的时候，你不就等于带着万有伏在神的脚下吗？如果这样的话，每一寸的土地很自然的就一片一寸一寸的就完全的回到神的手中。所以神是用因着这个缘故，神创造人，目的什么？就是借着地球这个太空船，借着神所创造的人，来对付另外一个受造者。那结果这件事情完全成功以后，那么我要问大家，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当然是神得到荣耀的。好，你把这段读过了以后，现在再回过头，读第二节就清楚了。你因敌人的缘故，所以可见那个时候神创造已经有敌人了，可见撒旦已经背叛了。那结果呢？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那这就是神创造的人。神的人就像婴孩一样，就像吃奶一样，那么比起撒旦来讲是没有得比的，你看见吗？结果居然人能够得胜，居然人能够伏在神的脚前，能够率领万有伏在神的脚前。那弟兄姊妹，现在完全叫撒旦蒙羞了。所以下面说是仇敌的和仇报仇的闭口无言。到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人所看见的不只是神的能力，人所看见乃是神的智慧。这就是神为什么要创造人。所以弟兄姊妹，你光读创世第一章，然后再加上诗篇第八篇的解释，我想再清楚不过了。那更稀奇的是什么？大卫是现身说法的。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次完全不对等的战争？那个战争就是哥利亚跟大卫中间的战争。那么哥利亚是全副武装的，那你肯定你可以说大卫怎么样就比哥利亚小一号的，好像神创造人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在大卫的一生里面有一个对抗，有一个战争是大家永远不会忘记的。那么起头的时候呢，你知道说扫罗好心的要为大卫要全副武装，结果大卫也试着要做，但是大卫不行，明白吗？因为在这一场战争里面，如果大卫也全部武装，哥利亚也全部武装，大家说你实力差不多相等，你差不多啊，你也没有比他小一点呢、啊、所以这个时候打有什么稀奇呢？结果你看见圣灵稀奇不稀奇？在这个时候呢，大卫说不行不行，我这个不习惯，他就把所有武装就脱掉了，他还是回到他的牧人的本色。就在那个时候，你看见他一定当初把羊带到附近的河海溪流旁边，到现在那个溪还在啊，那个叫以拉溪，我们还在那个谷叫做以拉谷。那么就在可安歇的水边，就在青草地上，你看见这一回呢，大卫摸到了五颗石头。那么许多时候，当我们读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使我躺在青草地上，使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你从来没有想到五块石头，对不对？但等到有一天你才发现说，原来为什么神常常带我们到青草地上，为什么神能让我们享受他里面的安息。我们一蒙恩得救，我们就躺着，我们一开始就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弟兄姊妹。但是不要忘记啊，那个安息有一个结果给你能力的。你说安息会产生什么能力的？结果你没有想到，就是在可安歇的水边，你找到了五块石头，而其中的一块呢，就置敌人于死名。 所以这就是大卫的故事啊。然后大卫就拿着弹弓，还拿着一身打扮，是完全是牧羊人的打扮。结果最后呢，你看见说，从吃奶和婴孩的口中建立的能力，叫仇敌和仇敌闭口无言。所以大家才说大卫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而且的的确确他在仇敌面前，神的的确确神在仇敌面前为大卫摆设宴席，的确用油膏了他的头。怎么知道呢？等到后来大卫逃到加特的时候，忽然就被人发现了，他这个人不是国王大卫吗？你知道在国的上面有三个字叫以色列，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三位在以色列旁边有点点点，表示原文是没有的。你就是把以色列王放上去也好像是错的，对不对？以色列国王不是大卫啊，以色列国王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扫罗才对。但是很稀奇，谁能够叫仇敌蒙羞，谁能够打死哥利亚的，那个人一定是国王。所以在仇敌的眼中，神为他摆设筵席，用油膏了他的头。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现在给我们看见说，大卫他的确得着了启示。所以大卫那个故事，打死哥利亚的故事，就是神创造人的故事，明白吗？如果今天人能够让这个生命能够遍满地面，那么结果最后呢，你看见神就得着荣耀了。但是很可惜，人堕落了，不是吗？你很可惜，人不就是失败了吗？但是感谢主，虽然人堕落失败，2000年主耶稣来到地上，结果呢，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原文就是为我们挂在树上。所以如果主耶稣是在园中，是为我们挂在树上，而那个生命树也是在园当中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当我们接受主耶稣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同时我们也接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所以那棵树十字架不光是救，不光是我们的救恩，那棵树也是我们的生命树。所以大家清楚，等到有一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保罗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很明显的，我们今天都是吃了生命树果子的人，让都是接受耶稣基督进到我们里面，因为生命在他里头。那么然后稀奇在什么地方呢？稀奇就是因着这个缘故，现在神的话怎么说呢？你们要生养众多，要遍满地。所以等到我们真的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不管到什么地方，神的命令都这样，只要今天里面有基督的生命的，不能光是你们小猫三四只啊！今天你们一定要出去，要遍满，遍满这个地面。那不要忘记了，这个不是指着，这是不是指着南美，这是不是指着什么地方，今天是在台北，今天是在台南，今天就在你所在的地方，弟兄姊妹，今天你不可能属灵到一个地步，你这个人不传福音的。所以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什么意思？你让这样有这样生命的基督，让他遍满台南，让他遍满高雄，让他遍满全地。那弟兄姊妹，但是很可惜，今天如果全地台北台湾地部，台湾如果这块地有100分的话，大概只有2分的地是基督徒的。这个不叫的遍满地面，这个不叫的遍满地面。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把福音传遍了，所以请记得，这是为什么神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听，而福音一定要到地极。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像这样的生命，因为是基督的生命，是伏在神面前的脚前的生命，所以当你抢救灵魂的时候，你自自然然就从仇敌的手里就得回了他的一个顺命。他本来是拜偶像的，现在呢能够转向真神。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让这个生命布满这个地面的话，那么你看最后一寸一寸的领土就得回来，不光是 2% 的领土，应该是 10% 的，如果主愿意的话应该是 30% 的。这是神的命令，这是最早最早起初神的命令。所以讲到教会增长的时候，你怎么能说和数目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 那个数目不是什么，那个数目不是说今天有多少人能增加你的体面，有多少人能够充满这个房子，不是，有多少人能够从偶像转向神。所以你的目标当然跟数字有关系，怎么会没有数有关系呢？这个生命出去是一个繁殖的生命，所以是不要怎么样呢？给我们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要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生育的话，就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传福音的。那么很稀奇，弟兄姊妹。那如果教会今天是在这个位置的话，那什么意思？那表示教会就已经有了那个生命树的生命，那就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是被救赎回来的子民，我们不光是回到伊甸园，而且不光回到伊甸园没有罪的情形，更重要的，我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如果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我们是顺服的，我们是伏在他脚前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为他们祷告，然后有一天你看见我的丈夫得救了，我的儿女得救了，我的这个婆婆他们都得救了，那什么意思？就是让这个生命充满这个地面，布满这个地面的时候，你看见叫这些人都伏在我们的脚下，因为我们伏在主的脚下，所以我们把他们就带到了神的脚前，带到了基督的脚前。所以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吗？神就收复了他的领主。我这几天有很深的感觉，你知道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揩油，对不对？揩油的意思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但是你没有想到今天在台湾呢，这揩油这个字可以完全按照字面来解释的。那么到了一种情形，大家问一个问题，大家常常拿个指头就问责备别人，说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良心，所以我们说有的油叫做黑心油。所以等到我们讲到这个黑心油的时候，好像说只有几个人没有良心，几个人都有没有良心，就我们都是有良心的。那如果这样根本不需要传福音。但是弟兄姊妹想想看，弟兄姊妹，只要我们今天没有蒙恩的救，按道理来讲，良心是神最后的喊话筒。不要忘记，等了良心丧尽了，连圣灵都很难叫他回头。所以现在问题，因着这个缘故，圣灵就一直在我们良心里面做工，明白吗？所以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忘记，圣灵就告诉我们说，转回转回吧，何必死亡呢？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今天真的有一天你吃油能吃得安心，有一件事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制服这地。如果叫万有都伏在神的脚前，许多人真的从黑暗转向光明，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时候良心就不是问题了。但是等到人为了利益，为了利害，想想看，明白吗？今天等到你承受一个，你只要今天能够承受一个一个土木的工程，那个工程呢，你只要稍微的少一厘米，你根本感觉不出来的。这个所有的油，你只要能混上多少一点点油，对人体根本没有害处的，你看见吗？有的时候人的良心就不起作用了。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会到今天这个田地呢？很清楚的，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主的话说，你们谁是没有罪的，应该第一个用石头来打他。所以这是基督徒传福音最好最好的机会。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教会有没有增长呢？我们要问说，如果教会增长的话，我们为什么有今天这么羞耻的情形？如果今天整个的版图有 30% 好像是让这样的生命来充满的，那么弟兄姊妹，今天的社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局面呢？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回到现实的世界，你知道神对于教会的旨意是永远，神对人类的旨意是永远没有更改的。所以现在呢，有一节的圣经我们可以读了，那就是我们我们来看，就是以弗所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章，对不起， 第十节，为要借着教会，就是蒙救赎的主类，就是教会就指着那些已经有了生命树生命的人，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神为什么要得着教会，神为什么那个教会在神心目中到底的旨意在哪里？因着我们传福音的缘故，因着生养众多的缘故，然后呢就能够叫人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神当初的目的非常清楚的，就借着创造人类，那么让神的受造之物吃了生命树果子以后，能站在神这一边，然后为神收回所有失去的灵种。那么这个就是神为什么创造天，为什么创造地，也为什么创造人。我想这个是再清楚不过，但是我想我们的时间呢已经没有了，我们好不好休息大概20分钟，好不好？不要30分钟，恐怕太多了。我们20分钟以后我们很快的就回来，所以我们应该是到11:05就回来，好吗？好，我们散去。